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在这时间呢，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以及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有一位林荣先生在问到，是小姐，我们这个不能因为她的名字比较刚哦。林荣小姐问到，我丈夫2013年跟朋友合伙开了两间公司 A 跟 B， 2016年呢就退出其中的这个 B 的公司，前一直向对方索取公司账务的内账或者是盈利所得税的一些资料，可是对方都没有给呢。丈夫呢也基于相信朋友也不计较，那近年来对方就却主张这个 B 公司的欠款需要呢他的先生负担150万，没有退出的 A 公司也必须分担60几万的一个欠款额度一半。他想请问一下，对方若拿不出这两公司的内账以及所有的账目明细的话，是否还需要负担这么多的欠款？好，来看一下哦。由于啊，这个台湾人喜欢跟这个亲友哦相约做生意啊，那么也常常对外称说，哎呀，合伙开公司啦。其实呢，合伙跟开公司是不同的，合伙是契约。那么依照民法第667条第一项，称合伙者，所谓两人以上互约出资，以经营共同事业的契约，而公司呢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即依照公司法设立登记社团法人，具有法人格，而不宜混用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哦，的丈夫他是以合伙的方式经营事业，依照民法的第675条。无执照合伙事务的权利之合伙人，那么呢纵然契约有反对的约定，那还是要随时检查一下合伙之事务以及财产的状况，才有办法查阅账簿。那么依照合伙人的事务检查权是以合伙关系存在为前提，所以呢你的丈夫在退伙之前可以查阅 A 合伙的事业账簿，那么呢然而就已经退伙的 B 合伙事业怎么办呢？因为合伙关系已经不存在，你就没有办法去查阅他的账目。那但是又依照了民法第681条又讲，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之债务时，那么各合伙人对于不足的金额连带要负责任。那么第690条就有规定，合伙人退伙之后呢，对于这个退伙之前所负的债务应该要负责。那么像刚刚我们讲到这位听众朋友的丈夫担任 A 合伙事业的合伙人的时候，只有在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所以变得要连带负责。那么退伙以后呢，就是退出伙伴以后呢，就等于是说不用再依照之前的债务而负责。所以建议你哦，你要要求你丈夫的朋友提出 B 合作事业欠款的单据，来确认说是不是退伙前的债务。那另外就是说，你的丈夫跟朋友设立的公司需要参照公司法，就是所谓的股份有限公司。好，不是有限公司哦。哦，一样，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它都有相关的规定办法来做一个处理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待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聊聊，也就是在这个检察官协会里面呢，这次办理的一个讲座，我们这些女检察官真的很厉害，待来告诉你啦。
生活法律停看听。
欢迎回到了生活法律听看听，我们刚有讲到也预告了哦。其实啊，现在我们全省各地检署有非常多的女检察官，包含了女主任检察官，还有就是检察长。那么呢，这一次的检察官协会呢，在台北地检署就办了一个活动，由法务部蔡清祥部长以及女性的检察官工作能力很强，新任检察官中就有8名 有四位是女性，超过了法定的三分之一。那么司法官学院的院长蔡碧玉院长也特别分享了女检在职场上的生活，她也呼吁哦，哇，这个呼吁很大很大，特别要注意一下，撕掉美女检察官的标签，不要在新闻上冠上美女这两个字哦，要着重在检察官的工作表现上面。那么呢，其实说到哦，这个女检察官呢，每一次只要有新闻话题，通常都会被冠上美女检察官，对，她也很希望媒体多鼓励的是女性检察官，除了她们漂亮之外，就是她们的能力啊，能力是很重要的哦，很器重她们的才能。那么这一次在整个检察长的选拔上呢，法定为三分之一的女性，但八名的检察长中就有四名女性，他就指出未来女检察长会越来越多。那么所提到的四名新科检察长分别是屏东地检署叶淑文检察长、宜兰地检署余丽珍检察长、台东地检署张小文检察长、连江地检署余秀端检察长，都是以女性哦，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所以不要再冠上什么美女检察官，是非常的专业哦。好的，当然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回到的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ale Lab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回到了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法官时间了。那么呢，不管是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今天也预告了要来聊到的呢，也就是为何容易发生约会强暴案件哦。那么呢，就常常在讲到哦，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呢，很多都是以素食为主，但是呢常常会碰到就是说你情我愿之下，到最后不是你情我愿咯，会上这个所谓的法庭哦，因为这个可能他是未成年等等。好，当然呢，怎么样来去避免自己在约会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容易发生一些约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出轨，就是所谓的这个强暴案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让这个许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呢、啊。我是高检署的检察官许祥珍。
是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告诉大家哦，奇怪了，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这个跟名教授是有相关的。
是啊，这是某一个大学的副教授，结果呢，他就是跟班上的女学生，我觉得然后通常会有这样子师生的恋情，而且有纠纷的。通常一开始可能，其实女生还是蛮会崇拜那种聪明的啦，然后年长成熟的男性，而且可能觉得说在这方面学业成绩可能会有一些甜头，就后来才发现说，哇，糟糕，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可能发现说他不是自愿的，然后呢，而且发现说，这个教授好像对象不是只有他一个。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感觉有受骗上当，所以这个案子就爆开来。不过这个案子爆开来了以后，当然就是这个男性的教授呢，他还是反驳，他就认为说，这个，如果我真的是对他有妨害性自主的话，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事后还会再跟他主动联络？所以就会陷入一个罗生门，就是最近最夯的，无论是这种妨害性自主，或是我们的什么虐儿的事件，都是最近最容易被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过呢，为什么常会讲到，明明呢，这个我们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做家长的也好，或者是这个同学也好，同学之间都会互相说，要小心点哦，你自己出门，那怎么还是会碰到所谓的这个强暴案件哦？这个是大家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对，这个部分应该那个瑶瑶是心理方面的专家啦，也可以补充一下为什么会容易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对，这原因呢其实是还蛮多的啦，我们有受害者嘛，也有加害者。我们先从受害者来讲，受害者的话其实比较容易发生约会强暴的那个阶段大概是青少年的时期，因为他对于异性啊懵懂无知，然后会有一些好奇，好，然后呢，所以呢他可能不太知道那个尺寸，比如说他不知道说要拒绝， 因为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会很害怕，可是不知道拒绝，然后就被侵害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好玩哦，大家会觉得说如果你小时候会家暴，被家暴或是被性侵，有这样子的悲惨的过去的话，你应该长大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挺身而出，会勇敢说不，我没有，也反而是会重蹈覆辙，这反而会变成再又变成另外一次的受害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像我们本件的话是女学生跟男教授的部分，那可能是有时候是因为他觉得很倾慕，可是他并没有想到说会发生到性行为，对，所以就预期过少，可是发生过多，比实际上这所以这个受害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期待有点落差的这样子的发生的原因。那受害者的部分呢，受害者对不起，加害者的部分，加害者的部分很多了哈，大部分呢可能是比较大男人主义哈，或者说呢他可能本来就是有一些暴力偏差，对女性一些不太对的一些印象了哈，刻板印象，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女孩子愿意来我这里了，应该是会愿意让我怎么样吧哈，所以呢在这样的迷思之下呢，他就会顺着自己的想法就去做了。这跟我们前一阵子还有另外一位名导演嘛，
也是一样，
好像他那时候他对外的说辞，他还是觉得说他跟这个女孩子他有好感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应该就可以怎么样了吧，可
是
女生可能根本就认为说没有啊，我都没有这样想那么多，你怎么会想到那么多，然后就把女生说的不要就误解成要，所以呢加害人角度可能真的是跟我们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
对，没错，而且呢你会发现一点哦，就是说当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奇怪，加害人就讲了，你不是跟他认识吗，你怎么还会来赴约，那么一起赴约的人有人都已经离开，你为什么不离开，就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说法。那么呢会认为，那当然加害者他自己也会认为说对呀，那你都愿意留下来表示你喜欢我，对不对，那当然大家不了解说女生的想法是什么，我可能留下来但是呢我并没有要跟你怎么样所以那个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就是说他可能在一个潜意识观念里面，他觉得他以前都可以，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是等于对，等于以前进行式跟现在进行式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要特别了解尤其是我们自己是男性朋友的不要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正确，认为说对啊，我以前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现在对他就不能这样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说到了约会强暴刚刚讲到了，那也会涉及到我们的刑事责任跟这个刑事案件，对不对？
对，没有错我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析说为什么会容易发生约会强暴的一个原因以外呢，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说到底这样子会涉及到什么样子的刑事责任，而且呢我们要怎么样避免了对，好，那我们先来讲一讲如果是约会强暴它所涉及到的刑事责任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不外乎下面几个犯罪的太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刑法221条的妨害性自主罪，也就是说呢它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愿然后就去侵害他了就是给他做侵害违反他意愿的那个性交行为，这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当然还有一种叫做加重的妨害性自主罪，是规定在刑法的222条，那它跟221条一般的妨害性自主罪有什么不一样呢？222条既然加重因为它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刑度差很多，那就是说他可能是对未满14岁的男女做的或者说他下药下毒然后或者说呢给他凌虐或是携带凶器给他施暴这样子做的这种情况话我们会加重他的刑度，认为是加重妨害性自主罪。那还有呢还有一种情况是228条我们叫做利用权势的性交罪，那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利用权势的性交罪就是说呢，你可能是你跟他有一定的长辈跟就是尊卑亲属的关系然后或者说呢你是受他监护的，或者说呢就像我们这个本案一样你可能是他的
学生啊、
教育的师生关系等等的，因为你就是受到对方的监督啦、照护啦、辅助的人，好，那对方就用这样子的权势或是这样子的机会对你做性交，可是那个 近交，我们这边所讲的近交并不是说有特别违反你的意愿，可是他就是假借这样子的权势关系然后跟你发生性行为的话，我们也会论罪了哈，认为是不应该的、
哦、是，
但是他的刑度就会低很多，这样子的刑度是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咯。
哦，所以哦，你看看权势性的，然后加重妨害性的以及妨害性的，哦，这三种是不大一样的，要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搞清楚。不过很多的这个做家长或自己哦，或者是同学们常常会讲到，我要怎么样来避免这个约强暴，他可能是我心仪的对象，可是我又看到这么多的社会案件，我会怕啊，这怎么样来去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也让我们的检察官来教导大家了。
没有错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主要跟大家宣导的原因，为要防患于未然。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哈、啊，你说我们地检署或法院啊，妨害性自主的案子都不多，还蛮多的。那然后呢，你知道妨害性自主有一个非常非常难突破的点，它等于就是密室犯案。为什么呢？因为呢，在那个空间可能就是只有受害人跟加害人、
哦、
那没有其他人，通常没有其他人、啊
嗯、
比如说就像刚才瑶瑶讲的，就可能本来是一堆朋友在那边聚会、
嗯、
就后来就流流大家都走光了，
零零散散，对、啊、
就剩
下
你跟我，
他们两个
对，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没人知道、
嗯、
那通常就是会有两种版本，而且是罗生门的版本、
嗯、
所以呢，我们执法人员在侦办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困扰，我们必须要再去找其他积极的证据来证明到底有没有这个犯罪行为的发生了、啊、所以呢，我觉得说既然如此，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因为我发现男生跟女生的想法可能差很多。
嗯，
对，男生可能觉得说，哎呦，你都来我这了，应该是愿意的吧。
嗯，
女生就会说，没有啊，我只是想要跟你纯聊天，看电视。
对，
对，所以哈、哦，好，我们就来讲讲看，要怎么样避免这个约会强暴的发生呢？第一个，我觉得说，如果女生没有那个意思要跟男生进一步的话，哈、
嗯，
就避免要到对方的处所，我所谓对方的处所是包括对方的住处、
哦、
对方的车上、
嗯、
对方的办公室，处处可能是会发生
这样的情形。
对对对，大家、
嗯、
还是小心一点点了。那除非你觉得他真的是正人君子没有问题， 那你就自己赌一把了、
哦、
第二个就是说你不要传递
不
太明确
的
讯息、
嗯、
因为男生很奇怪会把女生说不要不要会想成是对要，然后对，这个误会就大了。然后、
嗯、
好，第三个呢就是说呢，在还不是那么熟悉的情况之下，还是避免去碰到一些酒精啊或是药物，因为有时候在这个催化的情况之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哦、男生可能就着魔了、哦
嗯、
女生可能还觉得说对对千万不要碰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哦、
对，真的
对。然后还有我们要留意一些预警的讯号，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观察，如果你对对方有好感，可是你发现说奇怪对方反应哦有点很夸大，会突然大吼大叫，或是会突然很凶残，会突然会出手打人、哦
嗯、
然后或者说他非常的大男人主义，你这时候你自己就要开始预留退路了、哦
嗯、
可能他会不会对你下一步怎么样、哦、对。好，那然后还有就是说女生呢、哦、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比较果断坚决，当然你要看个性，因为如果对方真的很凶残的时候，你要稍微虚与委蛇一下，不能太果断坚决，他可能就取了你的小命了。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哦、其实是他的加害者的信心是装出来，他其实是很懦弱，可是他要装出好像 很勇敢、哦、然后、
嗯、
那你就吓吓他，好像就说不要我不要，坚定一下，然后我就是要走，这样子的话、哦、他可能会害怕，他就会让你离开、
嗯、
对。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两边的交往是一个不对等的权势关系，比如说我讲的是长辈跟晚辈、
嗯、
还有我讲的这个师生的部分，
年纪差异
多的，对、
嗯、
然后你如果真的没有意思要跟对方交往或是进一步发生任何的性关系，一定要严加拒绝他提供的诱因。这那个长辈就是会给你一些什么红包啦，或者是给你一些糖果啦，好，对小朋友嘛，好、
嗯、
或者说师生的话可能会用成绩啦等等之类来诱使你就会上钩了，那其实你就半推半就，可能就会有利用权势性交罪的 情形产生咯。
嗯，所以哦，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哦。这也就是今天呢，由我们的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为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容易发生越会强暴哦，以及呢这个刑事责任，还有就是教大家真的。这个约会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受害变成是这个受害者也让我们的加害者了解不是每一件事都是你想的这么的如意，你想的事不见得代表别人是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更多的厘清。那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